大家知道，在这一点上呢，佛教呢可以说跟科学呢，它的精神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啊，科学呢认为世界有一个真相，啊，这是它的出发点。啊，只要你掌握了这个真相，啊，掌握了它的规律的话，啊，就可以人呢就可以从这个规律里边嘛获得自由。啊，佛教呢也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认为这个世界呢有一个真相。不论是这个物质世界也好，生命境界也好，精神境界也好，它都有它的一个真相，啊，但是这个真相呢，我们人天生呢是不能认知的，而且我们人的认知的方式呢，具有局限性跟虚妄性，所以佛教的智慧呢，又被看作认识论，又称呢这个佛教呢是第一个。对人的认识能力呢进行检讨的人，就像科学家呢，就进行科学实验的时候嘛，先要检查他的意气。我们要认识世界的话，首先要对我们认识世界的这种能力来一个冷静的反省跟检查，看他能不能知晓世界的真相，知晓自身的真相。那佛教呢，做了这种，在这一方面呢，做了大量的严密的工作。他用的方法呢，不像科学一样是用意气，它是用，应该说是用这个智慧内求的方法，就是向内关照自心。这个获得智慧嘛，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向内呢，利用意气呢去研究物质世界。佛教所用的是向内，因为人具有一种研究自己心灵的一种力量，一种能力，他充分发挥这种能力了，就可以获得一种明白世界人生真相的一种智慧，然后用这种能力呢，检讨我们的认知方式，那发现了我们的认知呢，是用通过六个窗口，眼、耳、鼻、舌、身、意，意思是意识，大概最重要的是意识，跟现代心理学讲的是一样，六感，六大感官，通过这六大感知器官呢，它各自呢分别某一种信息，然后对这种信意识呢，对这种信息呢进行加工，跟这个计算机呢对它接收的信息呢进行加工的这个过程呢，基本上非常接近。但是呢，对这个我们的感官呢所接收的信息呢进行考察了，就发现我们的哪一个感官呢，它都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眼睛呢并不能看见所有的光，因为视觉的所这个视觉图像的最根本的性质呢，本质呢，它就是光。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我们可知范围呢，仅仅局限在光谱里边很狭窄的一段，光谱里边呢还有像紫外线、红外线，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个光线呢，我们的人的肉眼呢是看不见的，看不见不等于它不存在。我们认为呢，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存在，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佛教认为就是一种虚妄见，比如我们的灵魂呢，或者我鬼神呢、天人呢、前生后世呢，我们看不见，我们认为它不存在，这看不见的东西并不等于不存在，耳朵呢听声音呢也是这样，听的呢是像次声呢、超声波了这些呢。都是不听不见的，只能听见很狭窄音波里边呢很狭窄的一段。所以呢，有的这个西方哲学家呢，他把我们人类呢认知世界呢比喻作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没有光线，这个天花板上呢、房顶上呢只有一道很窄的五条缝，就是我们的五个感官。通过这五条缝呢透进来的光呢，我们再利用自己的理性的思维呢，接收到的信息呢，对这五个窄缝呢透过来的这个光呢，进行种种的猜想，进行种种的研究，所以我们人类认识世界呢只能这样认识。所以呢，我们大概永远的也不能认识整个的宇宙，宇宙是无限的。其次呢，更可悲的呢，是我们永远也不能认识我们自己， 认识我们自身的生理上的奥秘，还有心理上的奥秘，心灵方面的奥秘，啊，我们那我们的这种感官呢是没有办法认识的。而且呢，因为这个意识，意识呢，它是一个，就现在心理学的研究呢，它把我们的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意识呢，比喻做一个这个经常受病毒侵袭的一台计算机啊，就它里边大脑里边呢，它储存了各种信息，接收各种信息啊，但是呢，它的处理这个并不是非常好的，经常出错。那么我们的人类呢，利用我们从感官所得到的有限的这个感觉语料呢，用意识呢进行这个总结归纳啊，然后得出对世界的整体认识的时候嘛，往往发生错误啊。这种错误有的是这个科学上的，有的是哲学上的，有的是人生观方面的。最要紧的呢就是人生观方面的错误啊，因为人生观呢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啊，道德跟行为啊。如果在人生观方面出了错误的话，那么这个人呢，他的在道德上呢肯定是不健全的，甚至呢会沦落一个罪犯啊。那么很多人呢，为什么现在当今呢好多人呢会沦落为贪官，会沦落为罪犯呢啊？归根结底呢还是他的错误的认知，就是他的人生观有问题啊。这个人生观呢，佛教叫做见，或者叫做见定啊，就是一种人生观跟世界观吧。错误的鉴定呢，出生错误的行为，所以佛教认为呢，做人呢，在认识了人生的这个宝贵的价值以后呢，最要紧的事情呢，就是确立正见，正见里边指的嘛，主要就是正确的人生观跟世界观。那么怎么确立正见呢？就是要如实的知见，对我们的各种在人生观方面、世界观方面的。我们已经接受的，或者是本来天生与生俱来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呢，进行修正。比如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我们自己呢跟世界物质世界呢是没有关联的啊，跟环境呢没有关联的，这个导致了这个环境污染。我们认为呢，我们跟别人呢是没有关联的，这个导致了种种罪恶啊。我们认为呢，我们的身体呢跟心灵呢是没有关联的，这个导致了当今的泛滥的种种身心病、心生病啊，这些都是错误的哲学观跟这个世界观。那么怎么如实实践呢？这个佛教呢，它的方法呢是用一个，从这个找到一个，从这个一切现象当中归纳出的一个普遍的规律，这个规律呢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不会被证伪的，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的这样一个规律啊。首先呢要找到这个规律，然后用这个规律呢再去观察其他的现象啊。那么这个规律呢，佛教呢就叫做缘起法则，有缘的缘啊，起来的起。这个缘起法则的意思呢，基本含义呢，就是我们所认知到的一切现象都是各种条件的集合。缘呢相当于条件，内因跟外因啊，各种条件，没有一个本来就具有的，或者说第一性的啊，永远不变永恒的这样的东西，在宇宙间嘛是找不见的。所有的物质现象呢都不是本来就具有，现在是讲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呢，它是没有物质的啊，物质呢是以后才产生，包括微观粒子以后才产生的。所以呢，凡是依赖一定的条件产生存在的东西呢，它必然呢依赖它所产生的条件而消灭，所以呢必然是有生有灭啊。作为生命来讲，必然是有生有死的。这是这个现象界的一个 不可避免的、不可改变的、不可逆转的一个规律啊，可以适应于所有的现象。那么，如果用元气法则呢，再把它应用于这个人的行为跟社会生活方面呢，啊，那就是一切行为、一切这个活动呢，啊，它作为一种活动，它跟物理活动一样，跟物理现象一样，啊，它遵循一个规律嘛，那就是因果规律，就说你有一个活动，它必然产生一种结果，它是因，它必然产生一个结果。那么人的行为呢，啊，它也是一样的，任何行为呢都产生，它必然产生它的结果，它是按照它本来就具有的自然规律产生它的结果，不是按照我们的主观意志产生它的结果，这就是佛教所讲的因果法则，啊，这因果法则嘛，在做人的这一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一个不相信有因果的人嘛，佛经里边讲了，这种人嘛可以无恶不作。啊，因为他不考虑到这种行为的后果，啊，这种不考虑的这种后果吧，啊，对自己、对别人呢，尤其对自己，将来是有害的，啊，这种因果法则呢，是可以用理性去观察这个自然现象跟社会现象，观察人的生活呢，你只要去应用它去，不断的观察，去不断的归纳了。你会认同它，啊，尤其各门科学的成果嘛，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啊，只不过嘛，好多人嘛，现在就是，啊，从主观上嘛，可能不愿意承认它，啊，实际上呢，在很长的时间里边呢，啊，这个中国社会里边的这种，伦理道德呢，一个是依靠儒家的这个，道德法则来维持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依靠佛教的这个因果观念维持的，大概在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呢，2000多年的时间呢，在中国大概不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说的人呢，尤其在下层社会呢是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儒释之间的一个方面，儒释之间的。这种元气法则呢，不仅可以应用于自己的社会生活，而且可以应用于所有的各个领域，包括各门科学的领域。那么观察任何现象的时候，要观察到它的因缘啊，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多种因缘的所集合而升起、而发展、而这个消灭的。那么你要把握它嘛，你就必须要把握形成它的这种各种因缘、各种条件。你要想获得成功呢，你就必须要具备获得成功所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如果有成功呢，必须要有10个条件。你只具备了9个条件的话，那么你就不能成功。在这个现实世界呢，这个因果呢，就是铁的规律，它就是这样。啊，干任何事情嘛，都是这样。在任何科学领域嘛都是这样，那在自然科学领域嘛那更严厉了，你只要差一点点啊，那你实验嘛就做不成功，所以嘛要在这个元气法则呢，可以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可以应用指导我们人的社会生活啊，就是这种规律呢可以说是一个普遍规律，所以当时呢，当佛教呢被在100年以前呢被介绍到欧洲的时候嘛，当时这个马克思跟恩格斯呢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印度呢知道了这个佛教的基本的教理，当时在欧洲呢，佛教呢也是一个热门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种学说，当时大概。这个搞人文科学的人嘛，好多了都去了解佛教，都有一点对佛教嘛有一定的了解。马克思跟恩格斯呢，是从他们了解佛教的朋友那里嘛，了解到佛教的，他没有直接看过佛教的原点啊。但是这个恩格斯他知道这一点嘛，他讲这个佛教呢是就是这个朴素的辩证法。他说人类的辩证法呢，在古代呢。 发展的最高的就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跟佛教。那么我们看缘起法则的时候嘛，实际上缘起法则所蕴含的这个理论跟这个唯物辩证法里边的三大规律呢，基本上都是可以说是非常相近或者是一致的啊。当然它是朴素，它是一种古代的一种辩证法啊。当然佛教是一种宗教嘛，它没有把它这种缘起法则这种朴素的辩证法用来了研究自然科学啊，它主要用来了研究怎么样如实之见宇宙的奥秘，获得这种究竟的安乐。这种究竟的安乐呢，佛教把它叫做涅槃啊。涅槃的积极意义嘛，就是永恒的安乐，大概跟基督教所讲的永恒净福这个是非常相近的。可以说佛教的主要经历呢，它用这种如实之见的智慧去探讨宇宙的奥秘，心灵的奥秘，从里边呢找到一个可以获得涅槃的一条道他把这个佛教嘛，把这个叫做道。这个道呢，佛教呢自认为嘛，他是找到了他不是仅仅通过理性认识找到，他是通过了佛呢跟他的无数的弟子呢用缘起法则呢在这个宁静的状态之下观察，深刻的观察生命的起源，然后得出的一条结论，就是如果呢你看起来这个缘起法则这样简单因为我们一般人呢大概也能接受，但是没有像佛教徒那样在坐在那里呢非常冷静的，甚至把所有的生命呢所有的精力呢都用这个规律呢观察自己的身心，观察世界的一切现象佛教发现了如果这样观察在静坐当中呢用缘起法则呢去分析自己的这个生命身心世界它的构成它的真实的话真实本面的话你观察到一定的时候嘛，它忽然一下就会开发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呢是这个我们人呢都是没有从来没有经验过，一般人是没有的。这种智慧呢它的价值呢非常大，它有什么价值呢它大概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嘛就是使人呢可以获得涅槃这种获得一种永恒的一种安乐的一种境界，这样呢就解除了死亡的焦虑就不怕死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死。第二呢是获得另外一个身体叫做法身，法身呢就是以法界或者以整个宇宙为身体这个身体呢因为跟整个宇宙是一起，所以呢他不会死亡，他也不会受我们人间的各种恶劣的自然条件像疾病呢这些的侵扰，他不受这些影响，他完全是解脱完全自在的。第三呢他获得一种超越性的智慧，这种智慧呢能够直观的直觉的知见，如实的知见宇宙人生的本面，能够看到心灵的本面是什么一个人的这个前生后世是什么，物质的本源是什么，物质跟心灵呢在最深层的关系，这个大概是科学呢将来要研究的一个瓶颈吧，一个最难的一个尖端吧佛教认为这种智慧呢通过这种佛所发现的这种修行之道呢，它是可以修得的，是可以修道的，而且是好多佛的弟子呢都曾经用这种方法呢证实了是可以修得。这个是佛教所讲的如实之见的智慧。那么我讲了佛教的人生智慧的第二点，就是如实之见梳理正见的这种智慧这种智慧呢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我认为呢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如果没有这种智慧的话，那就是一个人呢没有安身立命之本 这个儒家讲吧，一个人呢必须要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本啊。西方人讲呢，宗教呢是给人专门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的一种信仰体系啊。当然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呢不一定必须要用宗教来提供，但是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本。这个本是什么呢？这个本必须是用人的理性对整个宇宙跟人的特质、人在宇宙当中的地位、人跟宇宙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跟观察以后所得出的一种整体的智慧啊。这种智慧呢是人生的方向盘，如果没有这种智慧呢，那人呢是没有没有明确方向的一个跟动物呢是没有多大差别的。